好，刚才牧师祷告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还记得吗？啊，再说一次。对，神是万能的，什么事都能改变的。那么为什么我就抓着这句话做我的开场白呢？你肯定听过我说这句话，我上一次来我也说了，我的父亲不是那种反对基督教的人。再听一次啊，他反对到一个地步，他要彻底的消灭基督教。你见过这种人吗？没见过吧？这是我的父亲。OK， 他要消灭基督教。好啊，消灭基督教。OK，Let's try。他一生就是要做消灭基督教的这个事情。那么结果呢？他自己被消灭掉了。最后还是信了主。所以我父亲是一个，我常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很微妙。怎么微妙法？第一，他从来没有抱过我，这是我妈妈说的。我生下来以后，他从来没抱过我，我甚至于不认识我的父亲，因为他整天不在家的。OK， 那有一次，我是安静下来算了一下，我跟我的父亲到底一块住在一个屋檐下有多长的时间？我就仔细的算。仔细算，一段一段的时间啊！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不算，他没抱过我嘛，那些都不算啊。那他也不在家，所以根本没有住在一块儿。那么好，长话短讲，他在世92年，他跟我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我加起来大概7、8年，只有7、8年的时间，听懂了吗？我说清楚了吗 ？OK。因此呢，我跟我父亲是应当啊，也照道理是没有感情的，没有抱过我，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有的时候才记。我孩童的记忆就是有的时候要打我骂我，这是我记得我的父亲是一个严父。OK， 我五个兄弟姐妹，五个，我感觉到我的父亲对我最好，我跟他的感情最密切。怎么搞的呢？好像没感情的，但是好像关系又密切啊。等一下我会比较详细的说这些啊，这个只有现在是开场白，你别坐那么远嘛，你到这儿来嘛，什么问题啊？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还是在坐那边啊？那我看不见你们呢，我挺辛苦的。OK， 你不愿意就算了。不愿意就算了。OK，OK，OK。真的吗？这么大声的 ？OK， 好 ，OK。用人的道理去分析呢，我跟我父亲是应该没有什么感情。Right, thank you， 感情。 但是我们的感情特别好。所以常常用一个想用一句话来描述我们这个感情，我们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当然我是他的儿子，但是没什么感情啊，所以这个关系不应该是血缘的关系，听懂了吗？不是父子的关系。 OK， 那么这个亲密的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我想不出一个好的那个词去形容，所以我现在就啊，血缘没有，不能用血缘。那么什么缘呢？我用灵缘，是灵里面通的。当然这个两个字也从来没有人听用过，我也随便说说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就好了。因为他呢信主以后就专心写作，写了很多很多书啊。他写书的时候书写完了以后书店也不要出版，因为他的书太难读了，人家看不懂。我带了一些来今天啊，书店呢就不要用印他的书了，因为他们亏本的啊。所以呢我跟我那人两个人呢就从七十年代啊，现在回到七十年代，四十多年了，已经四十多年了，就出钱替他印书。那么他当然很高兴了，当然很高兴了。所以我们的关系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好，我回到刚才我说的，我加起来，我跟我父亲在一块的这个事业上，大概只有七八年。他最宝贵的是最后的两年。住在我们家里，有些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国外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带我到国外去了。那么，1991年的时候回到美国来了。我们一回到美国来，我的父亲就来跟我们住了。神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年多，那个时候呢跟我们的关系就特别的密切，每天在一起生活。那两年呢，我应该说全靠我的那人，全靠他。因为我呢大概是一半的时间不在家，在外面侍奉很忙。那么那个时候他还在学校教书，我们两个孩子，两个大的已经离开我们了，两个小的还住在家里。但是呢你不能把老人家一个人丢在家里啊，对不对？所以我的那人就辛苦了，他是教书的，他就从早上去上课，赶紧就回家来看看老人家还是不是很安全。所以呢那两年的时间我们跟他的建立的非常密切的关系是这么来的。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先放一个什么一个短片，一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呢就是我介绍我的父亲，这是不久以前我们在香港开了一个张立生的神学讲座，在剑道神学院。张立生的神学讲座目的是让年轻的一代能够知道他的神学的思想，因为今天很多人恐怕他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过，你们恐怕也是第一次听吧。我看看， 我假如没有提，你大概也没有听过吧？呀，没听过吧？没有吧？ Irene 在哪儿？ Irene 在哪儿？你也没有听过吗？你是听我讲的吗？对不对？ Evan 在哪里啊？啊，我正在躲在后面。我记得很清楚，我刚来这里侍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我父亲， Evan 就抓着我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他怎么信主的。你忘了？你当然记得。啊，对。是啊，哦，就没有了呀。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会慢慢讲啊。那么他写了很多的书啊，我是有关基督教的书。但是呢，今天在美国知道他的人 OK， 你们不是念神学的，所以没有听过没关系。但是念了神学的人也不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的书太难念了。所以呢，我们几年以前就发起了这个张立生的神学讲座，在神学院举办，在不同的神学院举办，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这个年轻的神学生能够再多一点认识有关张立生的事情，张立生的神学思想是这样的。那么好，十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去了香港，在香港的剑道神学院举办了张立生的神学讲座。那么他们的剑道神学院的分两次，一次是在城里面，是讲给香港的港九的教牧同工来听。然后第二次呢，要分两天，第二天就是在学校里面，这个学生全是从中国来的，全是中国来，都是神学生，国内来的神学生到剑道神学院读神学。那么我们就花了一天的时间就介绍张立生的神学思想，就这样子的。那么现在你想我要放给你看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个讲座之前，我花了半个小时介绍我的父亲啊。那么这个是28分钟，那么就现在就先放这个，然后 Luca 我那个2-page note 就要不是现在我已经印好了，那么快啊 OK， 我的意思就是等他们看完了以后我再给他们这些，好吧。好，我们欣赏这个视频。
我首先很快的问你一个问题，张立生这个名字听过吗？
听过。
听过还是读过他的书？哇，那我就不介绍了，不用介绍了。感谢主，他的工作在国内很多人知道，我这个做儿子呢就感觉很大的安慰。我的父亲张立生，这个就是他。他是乡下人，他的父亲是农夫，兄弟七位都是种田的。但是呢，我的父亲张立生，他呢自觉自罚，自命不凡。 听起来很骄傲，确实是有一点的傲气在里面。他就感觉到他跟他的六个兄弟不一样，他从小就感觉到他跟普通人不一样。比如说小时候小朋友找他来玩耍，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们吗？他说我没有时间浪费。七岁的时候说这种话，这很不寻常的一个孩子。所以他七岁的时候就说我要做一个好人，并且要去做大事。所以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并且我可以说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小时候他常常坐在他家的一个旁边，一条河边，坐在那边做什么呢？坐在那边思想他的这一生要做些什么事。他说我要从这条河去到国家的运河，然后从运河去全世界。这是七岁的时候有的思想。我这个做儿子的不相信他的话。有一年我就跟我的内人两个人去寻根吧，到了老家去看看到底是不是有那条河啊。哎，是有一条河。那么是不是跟他所说的这条河通运河啊？我就问了一些当地的人，请问这条河是不是通到运河？是啊，通到运河。那我父亲说的话都没有差错了哈。那么这个是七岁的时候说的，因为他呢有一个特别的感触，就是人的寿命很短，所以呢他要赶紧的做事，并且要做好事啊，才能够活得有意义。这是我的父亲很简单的介绍。那么我刚才已经说了，他是乡下人，在他那个乡村里面只有小学，连初中都没有。因此呢他12岁的时候呢就离开家了。离开家到哪里去呢？在无锡的应该是最近的比较大一点城市，就是常州，到那边去念中学。在念中学，因为家里面很贫困，他去念书的衣服都是借来的啊。那么这是他的家境的情况啊。那么在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念书念到初中高中，他就感觉到他对国家有义务，所以呢他是一个爱国爱民，愿意救国救民，看到中国太这个贫困了，所以他要致力于我们现在不是常说脱贫吗？建立小康社会吗？这种你们都听得很多了啊。那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就有那种的思想，因此在19岁的时候，19岁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今天有哪些19岁的青年会写一本书啊？他写的什么书呢？请看。哎呀，扬州人说乖乖龙里懂，怎么会19岁的孩童会写这种的题目呢？因为他是出于爱国的观点。那么这本书呢在国内还在卖， 我前几年到国内去收集了他信主以前的书，其中一本就是这个中国土地问题。刚才张老师介绍了本人，我是经济学博士。谢谢你笑，我就是那么我研究的是什么呢？我这个学博士学什么的呢？就是学怎么样开发一个贫困的国家。我专家，我是开发国家的专家啊。那么我拿到我父亲这本书，19岁写的书，一看，我翻开，我大吃一惊，我的父亲真是了不得，19岁写的书，有关中国的土地问题，因为他感觉到脱贫最基本的是解决土地的问题，怎么解决法，他里面写的一清一楚，有条有理。我这个经济学的博士就阿门了。这是我的父亲，他爱国爱民。好，下一，然后呢，在他念书的时候，他非常的用功，他并且呢，非常孝敬的父母。我在这里呢，要打一段的他的家书。他14岁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母啊，我不读了啊，你看看，你现在不需要照的，等一下完全会发给你的啊，你就听我讲就好了啊。那么这里面的字眼呢，这个太远了，我也看不见。我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你看他的文笔，你看看他的文笔，14岁的时候写的文笔，不仅是国文的程度啊，好像不是14岁的人写的，并且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他是做人，他的用功。那然后呢，还非常孝敬他的父母，关心父母年纪大了啊，不要太操劳了啊，这些都是14岁的一个孩子所写的信。这是我的父亲。然后念完了中学，从常州就去了上海，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欧洲。他那个时候不要去美国，他看不起美国。怎么样，你看得起美国吗？啊，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就看不起美国，他就偏偏去了欧洲。去美国有一个美国的大学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那个美国大学的校长听了他讲课，在北京啊，我的父亲21岁的时候就在北京一间大学做教授。那个美国来的大学的校长呢，正好在坐的他课堂里听他讲课，佩服得不得了，就当场就邀请他去美国教书啊，不是教书，对不起，去美国读书，读博士学位。那这是好大好的机会啊。哎，我的父亲不要，他也甘愿去欧洲自费留学，坚韧不拔，坚如磐石，这是我父亲的这个心智。他坚韧不拔到什么地步？他呢，在信主之前，他给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目的，或者一个人生的使命啊，他自己给自己的使命，什么使命啊？因为他是爱中国的，凡是外来的，他都排斥。他那个时候不了解，他认为基督教是外来的东西，要把它赶出去，所以他给他自己一个人生的使命，要把基督教驱逐出中国。 你碰到过这种人吗？比如说你跟某某人去传福音，他抗拒你，请你不要再给我讲了啊，以后就不要来找我了。常常有这种情况，我的父亲不是的，他要消灭你，不是叫你不要再讲了，他要把你消灭掉。消灭了吗？当然没有，他用各种的方法去消灭基督教。最后抗战胜利，中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他办了一间大学，叫做江南大学，听过吗？在无锡。他办了一间大学的目的是什么？要消灭基督教。你听过有这种的办学的目的吗？那么怎么消灭呢？他当时就把当代的人文主义的领袖统统请来了。我随便讲几个名字：钱穆、唐君毅、穆中山，都请来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啊，因为他是无锡人，无锡的这些财主啊，面粉大王、纺织大王，听到了我们的无锡的张立生要回来了办大学，我们支持他。所以荣家那个是荣德生啊，荣德生可能你们年轻的没有听过，荣毅仁听过咯啊，是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就马上就拨出一块地5000亩，在太湖旁边风景区建校。那么就跟我父亲说，你要多少钱尽管开口。哇，我这个筹款的人听到这种话，他高兴得不得了了，哪里说你要多少钱尽管开口。那么因此这个学校有了地有了钱，他就罗织了当代的名人来做他的教授，他们志同道合的要宣扬中华文化，用那个方法来排斥外来的文化，包括基督教。这是我父亲的信主之前的人生的使命。信主以后吧，不是还没有了啊。那么我的父亲呢，有一个特点，我用下面几个字呢形容他：能言善辩，出口成章。这是我的父亲，他那个是念法律的，所以他这张口啊很会辩论。比如说跟我母亲吵架的时候，虽然他错了，他会把他辩到自己对啊，了不起。这是这个这些有名的律师就是有这种的本领的啊。你是杀人犯，你请他做你的律师，你就无罪了啊。我父亲就是差不多有那种的本领。那么年轻的时候呢，到处演讲，上海、南京，到处演讲。后来到了抗战时期，在重庆，那么演讲是他一部分的活动，另外一部活动就著了很多的书，中国人这个土地问题是第一本书，后来呢写了差不多20本书，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宪法，因为他是在法国念宪法的啊。那么我特别提一点，当时的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他起草的，所以他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在中国政府的。那么 来呢就信了主。那他怎么信主呢？我今天就没办法告诉你了。这个是非常传奇的一个见证，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信主了以后，整个人改变，人生的使命也改变。信主之前要把基督教消灭，信主以后，你看还要为道争辩，极力争辩啊！这是我父亲信主以后的，给他自己的人生的使命啊。最后，在信主以后，前后40年，写了80多种书，大大小小的80多种。那我今天呢，只能跟大家介绍2种。也许你听过他的名字，读过他的书，就是这两部吧。试试看，是不是这一部你们读过的？是吧？有吗？不多是吧？读过这个的不多是吧？那个不出奇。这个是比较难读的一部，比较容易读的，所谓容易读的，他的书没有容易的，比较容易的是这一部，对吧？啊，你看这部是大家都懂的。那我回到第一部啊，这一部书呢叫做总体变道学。你注意他用的字眼，他从来不用教会里面的俗语，护教卫道，听懂了吗？护教卫道，张立生不用的，他不是这种的，要保护基督教，不是的，他是变道，意思就是说他在他讲道的时候或者写书的时候，他的变道学是战斗神学，他要把他自己的话，我现在用的是他的自己的话，他要把静态的、守势的、死的神学，把它变成动态的、攻势的、活的神学。这是我的父亲。那么这一套书，你假如知道的内容的话呢，它有啊，它有这个什么，它有文化的文化篇、宗教篇跟哲学篇，哲学篇是最难读的。意思就是说，他为基督教争辩是从这几种方法的，从中国的文化的观点，从中国的宗教的观点，最难的是中国的哲学的观点，来为基督教争辩。那么这一套书呢，早就绝版了，不过呢，在天道书楼重新出版这个电子版，很容易可以得到的。张教授是不是有一册可以给他们的？对不对？那车是最难读的，所以我呢特别预备了一本给你们每一位。啊，哎，你现在不要拍手，好的还在后面呢。我要送给大家的是哲学篇，非常难，非常难懂的，你好好的仔细看，我是根本看不懂。你不要笑，我这句话不是笑话。那么写这一套书的人要怎么说，把其啊，他是宗教编，那叫把其他宗教搞得一清二楚，要把中国的文化搞得一清二楚，那把中国的哲学也搞得一清二楚才能写啊。啊，那么这个是知识的部分，要写这一套书的人要有知识。但是张立生不同， 他除了他有这些知识以外，他有亲身的经历。信主之前，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不是普普通通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佛教，不是的，他是佛学的思想家。他修佛到一个地步，他跟灵界相通的，他会招魂的，听起来很可怕的。这是我的父亲，所以相当相当深的地步了。那么好，我想说的什么呢？他写这本书，这套书，除了头脑的知识以外，最重要的是他的亲身的经历。他在黑暗中挣扎了那么久，他把他黑暗里挣扎的经历写出来了，这个就宝贵了。我常常思想，有这种宝贵经验的，在我们中国教会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所以我常常在头脑里面想，没有说过几句话，不敢说啊，不敢说。那么今天就大胆的说吧，这套书恐怕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写啊，这是总体变道学。那么下面那一套呢，你们都看过哈。那么根据我父亲说，这一套书虽然是200万字，很容易写，听到了吗？很容易写。那么它是跟上面的变道学那一套相比之下容易写。那么这一套啊，准备拍手了啊，这一套是有8册，8册懈怠起来那是这么大的一堆书啊。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个讲座准备了8册，浓缩到2册啊，不是浓缩到简化了，没有一个字少的啊，浓缩了这个书页呢，扩大了，并且呢用了那个最薄最薄的最贵的圣经纸印刷了2册。张老师有准备好是吧？这一套也是要送给各位的。我要讲我父亲的多得很，但是不能占太多的时间，不然的话赖院长的时间就被我占领了，不好啊。这一套确实是一个巨著，因为8册又很重，所以吴明杰老牧师说这是一个空前的巨著。滕景辉老牧师说是洋洋的巨著，因为在华人教会系统神学不是没有人写过，多得很，好多种的。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的系统神学，就是那么小，但是这个书名是系统神学啊，没错啊，系统神学，但是跟这一套比呢，就啊无法可比了啊。那么这是确确实实的巨著，也是张立身留给华人教会的一个属灵的遗产呀，属灵的遗产。我父亲在世92岁，我做儿子的长子没有拿到1分钱的遗产，我是不是表情是很失望？有没有啊？啊，没有，怎么会没有？1分钱都没拿到。那当然开玩笑，我的父亲留给我的属灵遗产是他的信仰， 今天我全时间侍奉主了，已经27年了。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属灵的遗产。我们在各地办张立生的神学讲座，也是盼望能够把他的属灵遗产留给华人教会。 Yes， 最后我让大家看一下他的墓志碑、墓志铭，在这墓碑上面刻了这几个字：竭诚为主，竭诚为主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Oswald Chambers 所说的话。这个是他的墓志铭，也是他的座右铭，这是他的做事、为人、生活的原则。这是我的父亲，这个是他的墓碑。谢谢各位啊，来参加。那更不懂了，他们更不懂了，张苑热更不懂了。对，他改了名字，以前不叫张立生，他是在没有冰块啊，可以啊，是啦，没错啦，我讲的啦，刚才讲的啦，啊，他好犀利啊，这个你现在手上看的这一张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比较仔细的介绍，但是还不能回答 Edmund 的问题。 OK， 我要回答 Edmund 的问题。OK， 从哪里说起啊？OK， 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他办了一个大学，目的是要消灭基督教，听过吗？大家记得吗 ？OK， 哈哈。对，对，不，那个时候还在大陆。没错，没错，没错 ，You're right。钱穆，尤其是钱穆，他在我父亲请他去江南大学之前，他已经要开始新亚书院，已经要开始了。但是我的父亲，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很会变，他会说服钱穆留下来，说钱穆留下来了，是这样子的啊。啊哈，我现在争取时间呢，要满足 Edmund。是这样子的，他办了一间大学，主要的目的是要消灭基督教，意思就是这个提倡中国的文化，然后用中国文化就好像一种力量排斥外来的，他是用那种方法。1946年大学成立，他是创办人，
那么董事会就请他留下来做院长，但是他没有做到三个学期就离开了。什么缘故？共产党下来了，他就开始逃命了。他是国民政府的官员呢，所以他就逃了。那么哪一年我忘了，大概是98年，哪一年不重要。我在中国工作，我回国服务，在中国政府工作。那有一次到了上海，我就跟我那人说，我们到无锡去看一下，到江南大学去，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就去。所以我们两个就去了。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逃不过共产党的。我们火车一下来，江南大学的校车了什么了，这个欢迎的这种仪式都在火车站了。因为创办人的儿子回来了，哎呀，那么好，就开始这个什么欢迎会，一个一个站起来讲话欢迎我们。欢迎完了以后，我就要站起来回应喽。你知道我怎么回应吗？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的父亲创办这间大学的目的是什么？下面就听莫名其妙，创办大学还有什么目的的？办学嘛。没人回答，但是你们已经知道了答案是什么，是要消灭基督教。既然他们没回答，我就回答了，他的目的是要消灭基督教。哇，下面的情况你可以想象得到，大吃一惊。好，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是 low key evangelism， 你不能在中国公开的讲，这讲到了吗？我说我的父亲确确实实是要反对基督教，消灭基督教，但是他自己被基督教消灭了啊。 OK， 那么就回答 Gammon 的这个问题了哈。1949年我的父亲看到大势已去，中国没希望了，不，中华民国没有希望了，我应该纠正，我说错了，
国民党，
对，国民党没希望了，因此他呢就要离开中国了，先去了台湾，但是在台湾正过渡几个月，他就准备离开中国，离开台湾。那么他消灭基督教这个使命完成了吗？没有。那怎么办呢？听啊，这是我的爸爸。刚才你还记得吗？他是佛教的思想家，他就跟印度的佛教的领袖联络，建立一个结盟啊，我们一起来携手把基督教从亚洲赶出去。乖乖龙地洞，这里有没有扬州人啊？扬州人呢？扬州人，这个常说乖乖龙地洞。OK， 不是上海话，扬州话。OK， 我的父亲呢，就跟印度的佛教领袖联系好了，去印度。到印度的国际大学讲佛学啊，你可以想象到了，印度的大学请一个中国人到印度去讲佛学，你可以想象得到他 他很厉害了，对了，这英文了，他英文也行啊，英文了，对，他第一个语言是英文，第二个语言是法文，他懂那两种语言。OK， 好，那么听啊，我们第一站，哎不，还没有离开台湾。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的父亲从外面回来，你还记不记得我说我的父亲有傲气，记得吗？啊，骄傲是吧？你看得出来吧？我说我有他的基因啊，啊，我也有傲气，但是我不骄傲，我很谦卑的。OK， 我的父亲那天充满了傲气，从外面回来。从他口袋里面拿出来，我们一家七口拿出七张护照。什么护照？当然中华民国护照。中华民国什么护照？为什么这么骄傲？拿到了中华民国的官员护照，听懂了没有？官员护照 Official Passport， 还是政府的官员用的，他回来好也好威风啊！我们现在可以用官员护照出国，浩浩荡荡的出国。这是我的爸爸，要到印度去，把基督教从亚洲赶出去。好，第一站到了香港，到印度领事馆去拿签证，啊。这个是1949年的年底。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日期啊？你注意啊，我要考你的。这是1949年的年底，到了香港拿签证。印度领事一看，哟，张先生，对不起，这是官员护照，我们不能签。普通的护照我们就签了，但是官员护照我们不能签。为什么？1949年底啊，共产党怎么样？来哪里啊？来香港？没有，共产党是1949年怎么来香港呢？怎么样，亚门，考你一下。啊，因为什么？对啊，但是还有呢，还有另外一层呢，印度承认了北京政府跟台湾断交了，不是第一个，很早的一个，印度是很早的一个承认中共政府。好了，不能走了，不能向前行了，就滞留在香港。前后我才看最少半年的时间，我那个半年非常的狼狈啊。再考你一下，看看这个名字你听过没有。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政府的官员，两袖清风，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国民党也有清官的没地方住啊，我们在香港没地方住啊。结果呢，跟他一个老朋友住在他家里，那个老朋友你们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张国焘。张国焘，我说对了吗？怎么你们没反应呢？啊张国焘是我的父亲的好朋友， 所以在香港就跟张国焘重逢了，再见了，再见面。常怀南讲，我父亲信主以后，结果带领张国焘的夫妇两个人信了主，并且亲自替香港施洗，很多年以后的事情。张国焘信主的见证，我们还印出一个小册子送到大陆去，那个时候都是偷偷的送去的。好，那么好，听了哈 Emmon 是留在香港不知道去哪里。我的父亲的最后的国民政府的一个官员这个职位是侨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叫做侨务委员会，就好像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从中国的观点就好像国台办那一类的。 OK， 那么我父亲就是管侨务的，所以呢他跟南洋华侨的侨领呢都很熟悉的。结果这些侨领听到了张立生流浪在香港，哎呀，这邀请函都来了，邀请函都来了，来呀，到我们带来住啊，你的生活没有问题的。我的父亲一概不接受。我刚才不是说吗，张立生他是后来改的名字，他以前不叫张立生，但为什么改呢，他要自力更生，所以改的名字立生，他不要靠人家。那么好了，香港滞留了几个月以后，要总是要去一个地方才行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最喜欢去的是菲律宾啊，记得了哈，这是1949年底跟1950年初的时候，菲律宾那个时候是小美国，比日本还好，日本还没有恢复呢，但是菲律宾是小美国，虽然我们很想去，但是我的爸爸说不能去，那个地方的这个什么生活程度太高。那么好了，怎么办呢？长话短讲，就找到一个最便宜的地方，最便宜的国家，那个国家里面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 Indonesia， 就去了印尼。不是去印尼的 Jakarta， 而是去了印尼的 Semarang。 Masih tahu? Di mana?Di mana? Semarang di mana? Semarang di mana? 那么1950年年初我们全家就去了印度尼西亚。 OK， 去了印度尼西亚，找了一间房间，租了一栋房子在教会的附近 ，three blocks away。好，有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带了我的两个弟妹、三个弟妹，吃过饭以后都只是散步。有一天经过那个教会，听到有音乐，他就停下来了，听。教会牧师出来了，就跟他打招呼，哦，你是我们的邻居，刚搬来不久啊。那我的父亲就问他们，你们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是准备要献堂了，下个礼拜献堂。他也不懂什么叫献堂，不过那个牧师用了几个字，这是我父亲后来说的非常重要的字眼，我们请你到我们教来贵宾的身份来观礼，贵宾观礼这两个字打动了他。 不是请你来做礼拜还是什么，到我们教会来做贵宾观礼，贵宾观礼，哎呦，我以前都是每个地方都是贵宾观礼的，没想到到这里来也有贵宾观礼的机会，就去了，就去了。 OK， 牧师啊，上帝就动工了，好好奇妙的事情。印尼教会讲印尼话的啊，啊，你想问啊？当然，牧师是讲英文，但跟他招呼的时候是讲英文的。OK， 呀，呀，啊，什么让不落后？你不要忘了。是啊，不，本地人，所谓侨生，听懂吗？侨生，侨生，中国人，但是不会讲中国话。第二代，对，不一定第二代，第二、第三、第四，印尼第五、第六、七八都有的。OK， 贵宾去观礼。穿的礼服开始奏乐了，神就借着那个圣乐打动了他的心，就是我父亲亲自告诉我的，他就感觉到他以前做的不对，眼泪一直流，是忏悔的泪，我错了。第二天他就去找华人教会，那个时候三宝龙啊，中文叫三宝龙，什么让中文叫做三宝龙，怎么叫三宝龙呢？传说三宝太监曾经在那个地方到过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这是1950年，三宝龙只有一间华人教会，他就去了。那么好，去了那位牧师，那个时候叫做吴乃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后来在香港开了一家神学院，不是开神学院，做了神学院院长，中华神学院的院长吴乃公。那么那个时候在三宝龙做牧师，90年代吴乃公牧师已经搬到美国来了。那我有一次在西雅图，我一次在西雅图讲道，我就抓了一个机会去探访吴牧师，因为我知道是吴牧师带领我父亲信主的，所以我就抓紧那个机会去找吴牧师。我说，吴牧师可不可以告诉你，因为父亲没有跟我讲过，我想问你他是怎么信主的。吴牧师就描述了 一段 很有意思的。他说有一天我在台上准备崇拜快开始了，我在看到外面有一个人走进来，西装笔挺，那个地方没有人西装笔挺的，没有的，热带嘛，这是1950年，没有冷气的，没有空调的，一般来的人都是拖鞋背心短裤，这现在来了一个西装笔挺的了，这马上就受注意到了。这牧师就盯着他一来就坐在头一排，哪里有这种的，今天华人教会最喜欢坐后面的。我的爸爸就坐在头一排这吴牧师告诉我的。那么吴牧师跟我说，我一开始讲到我就看到他从口袋里面拿了个笔记簿子做笔记。好，吴牧师说他最受感动的什么呢？我看他一面听到一面流眼泪。 所以牧师一讲完道，马上就去找那个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就去找我爸爸，长话短讲，就跟牧师每天 one on one 查经祷告，就好像你们的台牧师 one on one 跟你们，就带领我父亲信了主，是这么来的。那么啊，
多久啊？
哦，不久，因为张立生对基督教很清楚了。什么？哦，他要消灭基督教嘛？你要消灭你的敌人，你要了解你的敌人呐、啊。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张立生不是不懂的，他懂基督教的，他就是反对基督教嘛。那么反对基督教，我刚才已经说了，他误会了。他以为这个是外面来的，刚刚相反，佛教是外面来的。啊，好，那么好，我那个时候17岁，我父亲信主的时候，我17岁 ，rebellious teenager， 你信你的主，我看我的电影，他们去教会，我去电影院，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不能否认的，我看到我爸爸变了，改变了。什么改变？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第一，他信主以后开始家庭礼拜，大家坐下来一起查经，我就在想，你信佛信了那么久，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把我抓来，儿子来来来看看佛经是怎么说的，没有没有没有。他追求了一辈子没有找到，有追求但是没有得着，他现在得着了，一得着就要跟人分享，很简单的道理。这是我的爸爸。我虽然是反叛，但是我不能否认，我知道我的父亲不一样了。圣经也说嘛，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看得到。第二件事情我忘不了，在我们的上海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三层楼，在三楼的地方有一个房间，小孩子不可以进去的。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偏偏要进去看一下，就发现什么呢？里面全是菩萨，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菩萨。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就在里面跪着拜拜那些菩萨。离开中国了，到了香港，最后到了印尼，没有一个菩萨带出来。他们两个人好可怜，就不知道怎么拜了。我肯定在讲道的时候讲过这一点，我的妈妈就用手画了一个观音菩萨贴在墙上。我们做孩子的亲眼目睹，两个人就跪在那边拜那个手画的观音菩萨，我们都看到。我父亲信主以后啊，妈妈也信主了，后来就把他拉下来，因为我们的身世是一个灵，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拜他。这两件事情在我的 teenager 的这个记忆力里面永远忘不了，永远忘不了。所以呢，我父亲是一个神奇人物， 从小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那么神呢，在他身上呢有他的计划，很清楚的，后来就看得清楚了，当初看不见，神要用他，神呢确实是重用了他。他的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些见证，后来比较出名了，就有人写他的见证，有关他怎么信主的。那么有人就描述他是20世纪的保罗，逼迫基督教嘛，这不我父亲是更厉害的，要消灭基督教。所以呢，神在保罗的身上，神在大马色路就插手了。Enough is enough。所以有人说，我在这个上面也写了第一句话。我父亲去印度，有人描述，就好像保罗要去大马士，在大马色路上去逼迫基督徒，抓基督徒。我父亲到印度去，要把基督教从亚洲赶出去，神就开始动工了。第一步，什么第一步？官员护照。你以为你啊做对了一件事情？你看，我拿到了官员护照，我们可以浩浩荡荡的出国。神就说 ：“OK， 我就把你压住了，无法前进了。”这是上帝的动工，上帝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这么动工了。这是第一步，去不成了。那第二步呢，很奇妙的，会把我们带到三宝龙。安瑞啊，三宝龙他们不太清楚，你应该清楚，会带我们到三宝龙，为什么不到贾卡达？很奇妙的，这里面也有一些故事，我详细情形不说了。那么为什么又在这个房子又在教会的附近呢？都很奇妙的事情，都是神插手在我父亲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结果他就对父亲最后就降服了。在神他都能，连我爸爸这种要消灭基督教的人也会信主。所以我常说，我父亲这种人都会信主，何况你我，你有什么理由？有什么难处？绝对神会啊带领你到一个地步，你认识他，接受他。这是我深信的。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人比我父亲反对的更厉害的。8:30，整整8:30。啊，我的口干得不得了。
我们感谢你在张博士的父亲身上给我们听到你
Amen.